谢谢丽恩，我们今天唱诗就唱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把圣经翻开到路加福音好不好？因为我看了一下呢，今天来的大概礼拜五大部分都没来，礼拜五来的呢今天没来，所以正好我们可以做点复习啊。但是礼拜五来的今天来的就听两遍好不好？当然我们知道福音书啊，就是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基本上第五章快要查完了，对不对？第五章快要查完了。我们上次也和大家讲的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所谓驳不倒的理，它有它自己的理啊，这个理呢你不能够从根基上要求它向你证明，可是它一旦说了啊，你完全是可以啊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所谓的也心思意念去明白它啊。比如说神说他自己，那你就听着就是了，你要跟他辩说你的存在，他不跟你啰嗦的，他不跟你啰嗦的啊。啊，这里也是一样，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呢，这里有一个连贯的事件在这里发生。那如果这些事件是连贯的，我们当然就可以说它有个先后顺序，是不是？这是一个驳不倒的理啊。它的先后顺序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它必须是有关系的，要不然记得就是废话了。圣经说它每一句话都对我们有关系，那剩下的功课呢，是我们要去找出来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你找出来的时候，它必定是自圆其说的。那你如果否定这个神根本的设计，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啊，你就会跟人家辩了半天呢，什么结果都没有。所以不如呢，我们今天很快把这两章稍微走过去一下，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事情的顺序啊。因为第四章他开始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好吧？那这个是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事情。他在这件事情之前是什么事情呢？哦，在第三章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一件神做的事情，他记在这里告诉你，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但是神在那个时候他说话，他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再往下呢，我们就看见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谁的试探啊？哦，出来一个新的角色，嘿嘿，叫做魔鬼啊，叫做魔鬼。那当然我们立刻就开始产生问题，这玩意儿我不信，这跟你信不信没有关系，你晓不晓得什么是魔鬼？不知道，不知道。哎，魔鬼就是那个青面獠牙的东西，你很可能完全错。圣经既然提到魔鬼，它就一定会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魔鬼。那你认为圣经里面对魔鬼的定义，以及魔鬼显出来种种的作为，哎，和我们好莱坞拍的会不会一样呢？会不会一样？不会一样。和我们传统的思想会不会一样呢？不会一样。哎，那这时候你就得接受一个挑战了。如果这里所验证出来的魔鬼跟那些都不一样，确实你在生活里面，你平常在思辨里面常常遇见的一个角色，那你就需要决定了，到底魔鬼在不在你的身旁呢？这个你需要决定，这个你需要决定啊。这是读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圣经定义他自己，这些字这些词是上帝发明的，不是别人发明的。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比如说婚姻，婚姻是谁发明的？神发明，神发明。你可以说社会怎么改，时代怎么改，哎，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婚姻，谁开始设立？神设立，因此他定义什么叫做婚姻。神一开始定义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而且是小家庭制，人要离开父母，这个跟我们的婚姻的观念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所说的婚姻呢，就是叫做娶媳妇儿，是一个家族的不断的扩充。圣经所说的婚姻呢，却是独立的家庭。我们从前中国人是三妻四妾，随便你要娶几个啊。现在的美国人呢是男男女女啊，随便你要娶哪一种啊。但照着圣经呢，是一男一女，从开头就是这样子， 它的定义是这样，那你同意不同意是你的事情，不过你还是要把这个定义弄明白了。这里一样，他说受魔鬼的试探，那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功用，就是要告诉我们魔鬼是什么。你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去留心，那你圣经就没有读懂啊，你读过去就说这个谁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是不是准备好了呢？到底谁是魔鬼呢？是你先生，是你太太呢？过了那些日子，他没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啊！这个当然显出主耶稣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我不用等40天，我平常就常常会饿。啊，魔鬼就对他说：“哎，首先你就看见魔鬼有没有化妆，有没有打扮，有没有是不是一个恐怖的样子？不是，魔鬼讲话有没有礼貌啊？有没有道理啊？有，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好简单哦，好简单哦。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他讲的话的根基是什么？他的根基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因为你要是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驳不倒的道理，就是魔鬼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出来历。现在基督徒最喜欢把什么事情怪到魔鬼的身上，我觉得魔鬼真的是很冤枉啊。哎，魔鬼自从他问了夏娃一个问题，夏娃吃了个果果以后呢，魔鬼就去度假，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啊！你去查旧约圣经，他不出来的，他不需要出来的嘛，他那么忙干什么？罪已经入了世界，他已经做完了他要做的事情，这就是大师都是这样子啊！小事情他不管你的，开玩笑！你看这个休斯顿那个，我每天开车就看到那个什么那个 Transco Tower、Williams Tower， 就换了这么多名字了，那个大楼啊。是不是？那你像那个里面有个窗子破了，他打电话找建筑师嘛？他开玩笑，对不对？自己想办法了，他楼已经盖好了。据说上次有一个人呢、啊，他穿了一个那个 gorilla suit， 穿了一个那个黑猩猩的东西，弄了一个吸盘，在那往上爬，爬到20几层被警察抓下来。因为你老远看着他那个格格，实际上不是格格，他是凹进去的。它是用那个形状来让你看出来它有花样，它有一条 A 线，那个 A 线其实是凹进去的，这凹进去的就很窄嘛，它就爬那个东西。但你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不会再把原来的建筑师找出来，不会一样的。魔鬼一直放假，放到现在他出来了，他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魔鬼知道，我们却不知道，是不是？常常有人讲说信主啊不重要啊，不，信不信创造论不重要。你要看敌人攻哪一部分，你才能决定哪个地方重要不重要，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耶稣来到世上，魔鬼突然需要亲自出马，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当他出马的时候，哎，我们就常常有一些思辨性的问题，我们觉得说，怎么耶稣还会受试探？当然你可能稍微读了一点圣经的名词，开始会问这些问题了。其实不是耶稣需要受魔鬼的试探，而是耶稣一来，魔鬼就不得不现形啊。他一现形，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新辨认到底什么是魔鬼。因为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最吓人的诡计，就是他让我们全部的罪人啊，对于魔鬼到底怎么回事你搞不清楚。这时候耶稣一来，他一出来，哎，你有再一次明白他到底是谁的机会。这个魔鬼说话，他一开始说什么话？你若是神的儿子，请问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好久好久不出来，一出来他为什么不说我饿啦？为什么不说好久不见呢？他为什么不问耶稣说你来干什么？他为什么说这句话？那记不记得前面神说什么话？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根基在哪里？那个时候耶稣从水里面出来，天开了，圣灵的形状降在圣灵降在他身上的形状如同鸽子，然后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好了，上帝一说话，魔鬼马上就出来了。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记不记得当初的伊甸园里面怎么回事？神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上帝才讲完话，魔鬼就出来了。他说什么？神岂是真说啊？圣经里面所说的魔鬼，基本上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就是当你上教会的时候就知道他来了。没有圣经，魔鬼不用讲话，他没事了，他找你聊天了，他不需要了。 神一说话，魔鬼就加以怀疑。那个势力叫做魔鬼，那个聪明叫做魔鬼。所以说，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他问起问题来总是比基督徒聪明？为什么？因为是魔鬼。你说这样他们都是魔鬼？不是不是，魔鬼帮助他问问题。不看你不信，你看平常他考试他就没这么聪明。真的吗？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你别的东西你就忘了，别的东西你提不出这么多好问题来。但是一讲到圣经的事情，乖乖，每个人都一样聪明，而且问的问题基本上都一样。你信主之后去传福音就晓得，他说，农民同志跟大学教授问的问题一样，而且问的时候他一定让你觉得你很聪明，你很爽，别人不管说什么，你都有一个他怎么打都打不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快就到你的心里面来。来的时候你非常高兴，跟你平常念书，你不管学什么就没那么聪明啊。其实你问的问题别人都问过，圣经早都问过。他基本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怎么样啊？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他所说的话。这个东西圣经把它称为什么？试探。哎，这个不是试探，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对不对？这个建议非常非常好，这个建议跟我们那个摸着石头过河没差多少，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饿了，你饿了40天，再饿下去会怎么样？那已经不是减肥的问题了，要命的问题了，对不对？你这时候有一个基本的需要，哎，你也有一个基本的人权，那个叫什么？可以，可以。这个为什么叫做可以吩咐呢？因为你有一个需要，你这个需要不满足要出问题了。而且既然上帝说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当然可以行使这个儿子的权，对不对？你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饼，请问有什么坏处？有什么坏处？你也吃饱了，你也证实了自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魔鬼讲不讲道理？讲道理。吓不吓人？一点都不吓人。你一听你觉得对不对？嘿，真对啊。这要是不对的话，我们为什么每次聚会玩要有爱宴呢？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是魔鬼，那我不是每天都跟魔鬼一起吃饭睡觉吗？我们满脑子都是魔鬼吗？是没错。你慢点，你先想想看，这个话里面你知道他在问什么吗？你如果完全同意他的思想，那就很可怕了。他证明了一件事情，我们从小啊，其实不是祖国养大的，也不是洋学堂养大的，也不是进化论养大的，谁养大的？魔鬼养的。你照着圣经来看，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魔鬼在什么地方？这个很讨厌。假如我真的在照着圣经看是魔鬼，那我宁愿出来。但是我至少出来之前，我至少看看到底不是魔鬼是什么。那你怎么办？你要看耶稣的答案。耶稣的答案说什么？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然后底下是句点还是逗点呢？
句点。
然后第五节说什么？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这表示什么？耶稣答对了，答错了？耶稣答赢了，答输了？
答赢。
这个高手过招，你不要看不懂啊。他这一过招，你说没什么东西啊，这里面有什么学问呢？哎，魔鬼不问了，他立刻换一个战场，表示什么？耶稣完全抓到他的重点。表示魔鬼问的问题的中心被耶稣一下子翻过来了，请问他的中心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的思想同意魔鬼的思想，我们都是魔鬼带大的，那不是魔鬼带大的是什么样的思想？看一看啊。耶稣回答说，第一，他的根基是什么？经上记着说。哎，什么叫经上记着说？就是说神的话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的，这个叫经上记着说，而不是说你自己去想的，你认为的一个道理，这个是不同。魔鬼那句话很厉害啊，全世界所有的道理都在里边，你信不信？我们今天所受一切的思辨哲学，通通都在里边，一个少不了。请问你这个是不是唯物论？是唯物论。这个是不是逻辑学？是逻辑学。这个是不是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这个是不是实证科学？是实证科学。一点错都没有了。 每一个学问，你不要看这句话，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有一个世界被称作假设的世界，叫做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个叫做彼岸真理。有一个世界是实际的世界，叫做什么？变成饼的石头啊！你如果不能饱肚子，如果连活都活不下去，其他东西全部是白讲。请问这是唯物主义吗？那当然是唯物主义，开玩笑。但是耶稣说，你这里边少了一切的东西，你就算你都讲得对好了，你少了一个根基。什么根基啊？经上记着说，你整个的思想不是以神说话作为根基的。哎，这个就是属魔鬼跟属神的不一样了，对不对？你说我没信主以前，我没得救以前，那圣经说什么我管他，毛主席说什么我还注意的，因为他跟我没关系。现在不太一样了，哎，你会来读经啊，你会去听到，你还会写信问人家说圣经怎么讲啊，是不是？突然神的话，你想要以神的话作为根基，这个叫做不一样的生命，这个叫做经上记着说。那经上记着说里面还有一件事情，耶稣提出来，那可是厉害。他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同意不同意？那你再饿下去看看，禁食80天可以吗？不行了吧？不行了吧？你看他们日本一个大海啸，过了3天，过了1礼拜，他们就说已经从 rescue 变成 recover 了，什么意思？不再打算找活人了，打算找死人了。你现在要是再出来一个活的，那不得了啊，对不对？活人连活狗都不行了，都上了大新闻了，因为你活不下去嘛。哎，那耶稣讲这个没有道理的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话其实意思非常非常的简单，也非常非常的明白。第一，什么叫做活？不是你定义的，是谁定义的？神定义的。有没有证据？有。神当初造亚当，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要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什么活人，名叫亚当。请问亚当吃了饭没有？
吃饭。
他肚子饿不饿？不知道。跟他死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这个亚当之所以活，在神面前活，是因为他有了灵魂，还是因为他的肉身活？这个就是耶稣讲的。你认为一切的事情以物质为准，以肉身的需要得到满足为准，以眼见为凭，以科学实证为准，我告诉你，这一切在神面前是空的。在神那里人是活的。人之所以活或者死，是在乎神，不是在乎冰，不是在乎石头，也不是在乎肉身。这是耶稣跟魔鬼讲的。哎，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可是魔鬼认输，立刻换战场啊！那你就开始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你要知道说我们人的身上有没有鬼啊？有鬼，而且是老魔鬼亲自调教的。我们不是喝共产党奶水长大的，我们是喝什么魔鬼奶？喝黑奶长大的，是吧？因为这个完全合乎我们的思想。魔鬼不是个可怕的东西，可是他的确，他在我们的思辨里面。那你想，如果你看懂了第一个，你大概可以猜到，如果你蛮娃，你是魔鬼，实际上我们真的就是魔鬼带大的。那么这第一个问题，耶稣这样答，你虽然输了第一回合，你的第二回合应该是做什么？应该是做什么？你往下看啊，你往下看啊。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上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哇哇哇，魔鬼这个问题可长了。这是一个过程，他带你上一个高山，然后带你看，这看呢还可以看万国，看万国看半天呢。什么叫万维网下不来？为什么看不完嘛？对不对？而且所有的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我有这个权柄给你，因为这些东西原来已经交给我了，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那我愿意给谁呢？我愿意给那个在我面前下拜的，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哎，那我们又来了，这个你得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你一定要先明白，是不是？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讲难听一点，讲得非常非常露骨。我们认为我们来美国念书啊，得学位啊，爬这座高山啊，是不是？要么是我是靠自己努力，要么是感谢上帝，其实都不是。找圣经看是谁带我们上这座高山了、啊？又是他，奇怪。不但是他的奶水养大了，交通车他提供了。然后我们只要上这座高山，你所看的一定是什么？那已经不看党国家和人民了，你看什么？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吗？对不对？你看哪块地好，哪的房价好，哪的学区好，哪个工作好，你就去，对不对？那你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这个工作吗？不是不是，照他讲的话，你拜了谁呀、啊？你拜了魔鬼了。呜呜，这个话有点骂人骂得太凶了吧？不过就是讲的是真的是假的呢？但你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既然是魔鬼讲，那显然就是假的，所以肯定不是这么回事。那一样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会挨骂，是不是？如果圣经讲的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就很可怕。不单我们从小在魔鬼底下受教，而且直到如今啊，我们可能还在魔鬼的网络底下。这个网络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拜他。我本来是他养大的，我本来同意他，同意他到拜他是不一样的。我本来思想跟你很像，对不对？可是毛主席走了说你办事我放心，那怎么办呢？位置也接过来了。他开始就是借着世上万国的荣华以及我们的一生，到最后人不单是一个有魔鬼思想的人，还是一个所谓拜魔鬼的人。我没拜他，哎，圣经把这个叫做拜他。你听进听不进？如果他是讲假话，耶稣当场就驳斥他。他没有必要跟耶稣讲假话，这个话里边至少有相当成分的真。那你得看耶稣怎么答他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先要和第一个问题比一比，对不对？第一个问题有一个假设，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有没有答那个问题啊？
没有，
他没答，魔鬼也不会说，哎，你刚才那个问题没答，他不问，他直接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完全不一样，第一个问题是一种思辨性，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是展览性或者是摊牌性，这两下加工啊，没有一个人逃得掉，对不对？所以你看，间谍对间谍，威胁、利诱、色情，你总有掉在里面，总是，你总有输入。从他这里看，我们很麻烦，我们整个的观念，整个对生命的解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理的，什么是没理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通通都是魔鬼。那个只是对于我现状的一个判断而已啊，只不过是为了要活下去混口饭吃而已。这里不一样啊，这里他前面还有很大很大的所谓的什么前途啊、盼望啊、引诱啊，他要把你变成一个拜魔鬼的人。说照这样讲的话，那基督徒都不要做事，这个太悲观了。先不要去判断他嘛，我们只是看看而已嘛，对不对？这跟悲观乐观什么东西都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得看这个是不是实情。他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一个人在这条路继续走，走到他走完的时候，这个人呢、啊、会被定义成一个什么拜魔鬼的人。那你看耶稣怎么答了？耶稣说什么？哎，他又来了。这是你会读圣经了，读慢一点就会读内行了，对不对？经上记着说，哎，这有招牌，金字招牌。你不管是拿将来的事、世界上的事来，我们就说引诱我好了，还是要我站在思辨哲学的角度来反省我，你都缺一个东西，叫做什么？经上记着说。因为如果人活着是经上来定义，那人活着该干什么，难道不也是经上来定义的吗？那当然是的。你经上怎么说呢？经上怎么说呢？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是讲到什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很会做这个计算机啊、机器人啊，哎，有人给你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计算机，嘿，讲了讲了，他就跑掉了。后来回来了，你问他说你怎么跑掉了呢？啊，我根本就还没告诉你我造你要干什么呢。他说没关系，我跑了一圈之后，我已经发现我是干什么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电玩专家，是不是？ 你看我打枪特快啊，是不是？那你会跟他讲，我是要你算算数的，我不是要你去玩电动游戏。这个神造的人自己会去找一个所谓生命的目的，找了这个生命的目的呢，弄了半天呢、啊，有个后台老板他说那个东西叫做拜他，这个挺讨厌。那耶稣讲什么？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做什么？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什么？侍奉他。耶稣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你那个东西好不好，对不对，真不真，假的问题，而是什么叫做应该的。人神造人是要人干什么？侍奉他。你说哦，你先别急，他没告诉你什么叫做侍奉的内容。就像你刚才那个，其实就叫做侍奉魔鬼。侍奌魔鬼的内容是什么？世上万国和万国的钱财。如果侍奉魔鬼是这样，那侍奉神难道不是天上万世万代的钱财和我们认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吗？你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他可能叫你做个苦行僧，他可能叫你关监狱，他可能叫你发大财，你根本不晓得它的内容是什么。什么叫做侍奉神？那你先得认识神才行，从认识神里面认识什么叫做侍奉，你才有的可讲。为什么把圣经给我们？哎，我们前一次也讲了，圣经说的也是给我们做例子的啊。今天有人看这个例子就看一半，他说亚伯拉罕发大财，所以我应该发大财，可以。约伯发大财，所以我也发大财，可以。但一做宰相，所以我要做高官，是不是？可以，都可以。但是那不是全部，你总得读明白了，你才慢慢的知道什么叫做侍奉神。神造人有个目的的，就像你造所有的东西一定有个目的的。他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不管他搞得多么精彩，你一定骂他一顿。一样的问题，人什么叫做人活着，是圣经定义。人活着干什么，也是圣经定义。而且耶稣这里面特别强调一个字，什么？当拜谁呀、啊？很多人就是说我信神，我不信神，哎，那个不是问题，在乎神是不是你的主。要是跟你根本没有关系的话，你信他干什么呢？干嘛往脸上贴金？他没有要你信他嘛？难道他真的是要你信他吗？他是要你信他，还是要你侍奉他呢？所谓要你侍奉他，是他有什么短缺吗？还是他要借着这个侍奉来改变你呢？到底是哪个目的？你得先搞清楚。但是这个跟魔鬼讲没有意思的，这是对牛弹琴的。现在只要告诉他你基本错在哪里就行。但你读到这里已经发现我们很麻烦，因为我们基本的思想是同意魔鬼这边，而不是站在耶稣这边。耶稣答案讲出来，你要是给他点面子，你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你不给他面子，你觉得说这还是没道理，我还是不懂。可是魔鬼讲的话你一听就懂。这就证明我们这挺麻烦的，是不是？哎，我们这个解放牌的，哎，那到底耶稣答对了没有，赢了没有，输了没有，你只要看底下就知道。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就表示耶稣答对了，答错了，输了，赢了，你了，哎，你都还没转过弯来，魔鬼很聪明。那如果这两件事情都赢了，魔鬼第三个战场一定是什么？因为这两个事情耶稣都用什么来答？经上记着说。所以你可以想到魔鬼第三件事情一定拿经上开的。魔鬼怎么样啊？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哎，所以很多人很傻，哎，他认为我要怎么样逃避魔鬼啊？哎，我去读经，我到教会里边，是不是？我去修行。上帝是魔鬼不在，无所不在的。有一个角色更是无所不在的，谁呀、啊？魔鬼。你不要以为你去读经，魔鬼是圣经专家，他带你不但是读经，而且带你到哪里去读经啊？带你到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什么顶上去读经？你看看，厉害吧？我们干脆就站在神所有工作的中心以及他的最高峰来讨论一下你所说的这个经上记着说是什么意思。来了来了来了，这很厉害哦。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没忘记啊，你到现在还没有答我的问题啊。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强制要求耶稣对于神所说的话先站在一个怀疑的立场，耶稣拒绝站那个立场，这就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觉得一定先要有怀疑才能够有相信。你说你一切的话是以经上的话为准，那经上的话圣经不是人写的吗？啊，神讲话不会错吗？翻译不会错吗？是不是？你读得懂吗？这个人说这样，那个人说那样，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科学实证嘛，你做一个实验，对不对？你从经上里面记的一句话跟你有关系的拿出来试试，就证明了这个经上的话是真的，你才能够继续接受这个经上的话啊。你要接受这个经上的话，我拿你没办法，但是这个经上的话就能够这样被接受吗？这是魔鬼在问他的事情。他所挑的一句经文可有意思，这家伙是真会做生意。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想他会挑哪一句？他挑这句，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什么石头上。我刚才不是叫你把石头变成饼吗？是不是不但可以吃，跳下来不会受伤？你不听，好，哪有？魔鬼问问题就是有这个办法，就包括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想出来那个问题，想得你真高兴，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因为都是一个老家伙给你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只赚不赔，你晓得吧？有的小孩的事情呢、啊，你就不能被他缠上，缠上你就输，你答应他也输，不答应他也输，是不是？你跟他讲道理没用了。刚才我拉小女儿来这里说先回家一下，给妈妈看看，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看到你妈，你知道吗？她说我昨天晚上看到她半天了，我在家的时候她没在家呢，不是我的错啊。魔鬼问的问题是你接球也好不接球也好都输，因为你如果说拒绝做这样的实验，哎，你害怕吗？对不对？你如果做这样的实验，神要是用手托住你，那你看，哎，谁帮助你证明了上帝啊？当然是魔鬼帮助你证明了神，这一转手就挺麻烦的。那你要是神要是这句话是假的，那怎么办呢？那你也跌死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很可怜。这个尤其是这个包括圣经这样的学问，一切的逻辑，一切的实证，到了顶，你如果真真正正站在那个顶上的话，常常很多人会干什么？跳下去，因为没有意义。他发现这东西没有意义，就是这么回事吗？没有别的办法，谁叫他跳下去的？你知道？那这个话可难了。主要是怎么打？主要是怎么打？耶稣对他说：“又来了，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哎，你经上有左边的话，又有什么右边的话？圣经固然是神的话。啊，你如果同意圣经是神的话，那你就必须决定这个话的主权到底在谁的手上，在谁的手上啊？在主的手上，这个叫做不可试探，是吧？不是不可试探神呐、啊，一样的问题，你得知道谁是我的主，我的主，神不单是我的神，他还是我的主。主给我们这些话，主决定这些话怎么使用，主决定在什么时候让这些话应验，而不是我。整个魔鬼的思想是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思想，你不要以为这是基督徒的思想，严格的说不是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有没有什么权利？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罪恶底下为奴仆，但是我们一定认为我有理，我认为我有一个最基本的人权，就是为生存而奋斗。我认为当我听不见神或者我不同意神的时候，我可以定义我自己该做什么，我也认为我有权柄向神提出这个要求，你得向我证实你是真的 before I can believe you， 或者我接受你的话是有权柄啊。这些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是魔鬼。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很威胁性很大的，它等于否定你一切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你所有的自尊，所有的思辨，全部被发现被归类到魔鬼那边。那你说这样子我不就成了教棍了，是不是？那我还要我干什么呢？你别急嘛，你往下读，你往下读嘛。照着圣经说，魔鬼又没话讲，耶稣短短的一句话，魔鬼就没话讲，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干什么？暂时离开耶稣，还没弄完呢。好了，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哎，众人都称赞他。再往后你再看耶稣来到哪里啊？拿撒勒。你认为这个耶稣这个行程啊，落脚啊，做事的地方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干嘛告诉我们？我管你先去哪儿再去哪儿。他先受洗，受洗之后 天上有声音，这个天上的声音是没有证据的，被引到旷野下一边，跟他在一起的不是弟兄姐妹，也不是传道人，是谁啊？是老魔鬼。老魔鬼立刻叫他开始怀疑你所拿到手里的这本圣经，你的身份。耶稣得了圣之后，才开始到人群里面去做他所谓的服事啊，我们所说的服事。他进了会堂，来到人群中间干什么呢？有人把圣经拿给他，那时候是大的羊皮卷，他打开找到一处地方就说了，他说什么？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你看这个主这个字啊，你要知道你没信主的时候是听的是非常肉麻的，对不对？我那时候到教会去，他说主啊，哎呦，他这一祷告啊，浑身这个鸡皮疙瘩就呼呼呼呼起来，这是怎么这么难受啊？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但你信主之后，你真的你不但知道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父，尤其重要，他是你的主。主的什么在我身上啊？主的灵在我身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这个灵在你身上，让你怎么样啊？但我们现在这里比较没有问题了。一般你认为几点钟起床算早？几点钟起床算早？八点钟算早吗？九点钟算早吗？七点钟算早吗？哎，问你礼拜天几点钟起床算早？礼拜天几点钟起床算早，完全决定于你那个教会是几点钟聚会。他十点钟聚会，你九点钟起床还是太早，你就是起不来。你干什么不好？他说八点钟聚会，你七点钟起床还是太早。十一点聚会会不会迟到？会不会迟到？还是会迟到。这是所有教会一概的通则。为什么？因为人干什么不好，人会迟到表示什么？会迟到，弟兄姐妹会迟到是一件好事情啊！这不是因为我常常迟到的关系，这迟到就表示说他来啊，他不是这么甘心情愿来的，照着他本来的人他不会来的。可他干什么会好，干什么不好他会来，那是因为什么？主的灵在他身上，对不对？好不容易赚几个钱拿到教会去奉献，你干什么？你奉献会不会舍不得？还会舍不得，会舍不得还会奉献，为什么？主都临在我身上，这些东西是由不得你的。你有一个真实的经历了，当时在耶稣的身上那就更不得了了，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什么？报告啊，这个请注意啊，这个跟我们现在美国的是很像，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就稍微着重这三方面。第一个叫做被掳的，第二个叫做瞎眼的，第三个叫做什么？被受压制的。什么叫做被掳？被掳就是像他们现在被 kidnap 一样，绑得牢牢的，绑得牢牢的，他要你把它释放出来。瞎眼呢，很简单，你原来看不见的，你现在会看得见。哎，第三个呢，受压制的，你虽然从被掳瞎眼得了一只，但是被压制还是个问题啊！所谓压制，它影响你，它虽然不能够完全的管住你，对不对？可它让你呢，就是不爽快。好了，念完这个就把书卷交起来，说：“哎，今天这恩言应验在你们口中了。”其他人就笑他，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拿石头打他，他就要把他从山岩上推下去啊！那他就从他们中间出去了啊！这是一段很短的记载。然后耶稣就开始往前走，然后就我们就看见了这里所说的第四章后面的所谓的神迹开始出现。哎，这个神迹也是一样，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圣经为什么要把神迹寄给我们看？是不是叫你相信？哦，我相信那就不叫神迹了，既然我不信，他为什么要寄给我呢？是不是叫你同意？没什么好同意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备忘录，怕耶稣自己忘记？不是。是不是寄给那个当时的人看的？那人早就死光了，显然是寄给谁看的？寄给我看。寄给我看又知道我不同意也不相信，那寄给我看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觉得圣经是废话，那我们就来了。有没有可能这些事情通通跟我们有关系？他所说的被掳的、瞎眼的、被压制的，其实就是这些的例子，而这些例子的每一个人都和我们有切身的关系，有没有可能？至少这个可能性要是摆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开始读懂了。所以有人说圣经跟照妖镜一样，对不对？你本来觉得自己挺好，就是听懂了这个话，你气了，气得不得了，你觉得牧师会骂人，会那圣经才会骂人。 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边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哟，耶稣开始做工的时候，他第一个解决人的问题是哪一个问题啊？鬼问题。鬼问题，在他看，在圣经看起来，人第一个是被需要的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鬼问题。鬼问题从哪里显露出来？我们的思辨，我们的眼睛所看的东西，我们心里的想望，我们一切跟神的逻辑相反的东西，而且觉得自己很有道理，那个叫做鬼问题。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也是这个样子？有一句话很重要哦，在哪里有一个人呢、啊？会堂。那我们今天进这个衣服，进这个教会啊，我算是大概休斯顿最邋遢的传道人之一，头发最乱的，衣服最皱的，没办法，我就是邋遢。那进得来很多教会你进不去了，嘿，犹太人的会堂你要不要进去试试看？男人不戴个小帽，是不是？女人不穿得整整齐齐，进不去的，不行的啦，他们很律法的。这个人明明是被污鬼的精气附着，怎么还会坐在会堂里面？怎么还进得去呢？就表示这个人是个普通人，还是个街上的邋遢人呢、啊？其实是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但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怎么又会被鬼附着呢？从哪里看出他被鬼附着呢？那你要从他说的话开始啦，大声喊着说：“嘿，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哎，这里面很有意思。哎，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啊？你不知道，甚至他连是男的是女的都没讲，年纪多大他们都没讲。这个人说了半天话，是这个话是他说的吗？是谁说的？这个所说的我们根本就是谁啊？鬼不但是一个鬼，就是一群鬼。那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你看见了没有？这里面这骂人骂得可凶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呢、啊，你别看他平常好像道貌岸然，穿得很整齐，思想很清楚，是不是？坐在教会里边啊，或者坐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干什么都很正常。可是只要一碰见耶稣啊，就是谁说话？就是鬼说话。你明白这意思吗？你同意不同意？你同意不同意？平常都很正常哦，碰见耶稣就是鬼说话哦。你要同意，不同意那就没得话讲。你是不是想想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你的意思是每个人身上都有鬼？
照的不是我的意思，照这样看的话，这有这个可能性。这不是所谓身上有鬼又来了。我们不是说那个鬼是很可怕的这东西，你要知道这意思吗？这个鬼到现在从来不可怕，这里稍微怕人一点，但是这里怕人他也不是青面獠牙的东西。他这个鬼说话有一个基本的特色，就是你跟我干什么没相干，没相干。哎，昨天晚上这个是昨天晚上吗？这个台湾的老歌星蔡琴唱歌，哎，唱什么怀念的老歌，在修大的这个 Collin 礼堂，他每次一来了，哇，全修斯顿华人都去了。那你说这个明明是台湾的歌星，又是个过了气的老歌星，唱了有些解放前的怀念的老歌，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哎，大家都去，是不是？为什么？你觉得没关系，还是有点关系的？
义卖
啊，管他义卖不义卖，你不义卖人家去不去？不义卖人照去，跟你打了赌了。以前看过好多次，每次他来都有人去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下午聚会就没人来呢？因为没关系嘛。你跟人家讲耶稣，他觉得最没关系的就是这事儿。这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哎，眼睛不好要不要治？要。头发掉要不要治？要。香港脚要不要治？要。不会生孩子要不要治？要。只要是要有病就要治了，对吧？那你没有道理，听听也有道理了。那你要不要出去试试看？我有一个秘方，专门治什么，你知道吗？啊，我就讲那个痔疮那个。
我看你的那个留言。
那是真的，那我帮他，我都已经忘记他帮他什么了。他就哎呦，你们两个很好心，我这一张纸给你们，上面都是秘方。他说这个是真的，你拿去治我。木瓜烧出烟，蹲在上面治痔疮。我跟你讲，我能把木瓜烧出烟，我痔疮也好了。可是他信了、啊。 你如果是不开玩笑的话，他是很多人信的、啊。我以前出去讲到，只要我一咳嗽，我说我有气喘，那完了之后什么都来了。他说你气喘是不是？我妹妹气喘就是这样好的。你每天早上起来喝那个最热最热的稀饭，加一个生鸡蛋，哗下就喘。那还有治不好的吗？人小的时候信西医，长大信中医，老了就信偏方。为什么？什么病都要治。可是你如果跟他说我有一个偏方是什么啦？是死亡的，信耶稣得永生，他一定不要，他一定不要。很奇怪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哪一个正常？平常正常还是后来正常？当然是平常正常，病不好哪有不要治，那很正常。那既然你病知道要治，为什么给你一个死亡的偏方你不要？而且你自己有没有办法治死亡？没办法，你会不会不死？不会。你爹死了没有？死了。去哪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信耶稣得永生好不好？好啊。那你要不要？不要。这很奇怪，你说不出理由来的，你说不出理由来的。平常最没有志气的人，一碰到这个事情他又有志气起来了。一个人犯罪一人当，对不对？你出国成绩单也是假的，是不是？介绍信也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你怎么碰到上帝这么有志气？一个人犯罪，你累死了，你知道吧？你累死了。为什么？归根究底，因为我们这个人呐、啊，从小就被鬼征服了。他给你一个观念，这个跟我是没关系的。而且，你这个鬼平常都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什么时候才会出来？一碰到福音的关键，碰到耶稣，他一定出来，他一定出来。嗯，美国数据传福音也举这个例子，你看现在这个夏天到，你就看就很清楚了。德州全德州都是正常人，为什么？那个乐透那个一买了几个 million 嘛、啊，他们到礼拜三开奖，他们就去排、啊。你这个中奖的几率就是你把全德州的这个 white page 全部拿出，全德州的啊，而且把它翻开一纸，刚好知道你的名字。中奖的几率是这样，买不买买？那我跟你讲一个彩票，不要排队，不要花钱，稳中，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他又不来了，不来他骂我，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这有一个鬼在我们里面掌权，但是这个鬼被赶出去，这个人需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一信主，突然你醒过来了，你突然觉得说，哎，我以前为什么人家跟我说我是猴子变的，我不知道他在骂我，我还觉得很有道理。你现在觉得很奇怪，就很生气，你怎么这样教我小孩的？是不是？你开始觉得说，哎呀，从前好多好多的事情，我怎么像大梦初醒一样？你说我到底是哪个道理懂了？其实不是，基本就是鬼赶出去了。鬼的问题我都还记得。你说哪个问题解开了让你信耶稣？一个都没有。Irrelevant， 跟我没关系。你跟我讲没太阳，你讲的再有道理，我出去晒到太阳了，所有的问题我丢在一边了。因为我从那个瞎眼变成可以看见，从被掳得了释放，从被压制得了自由，我现在可以自由的思想，我可以把大洪水当成一个假说，我可以把进化论当成一个假说，对不对？我可以把创造当成一个可能，我可以接受神把他的话事先告诉我们，把救恩为我们预备好，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合理的事情。为什么你们得了自由？难道这个比较有道理的吗？难道创造论比进化论有道理吗？啊，历史不讲道理的。我不是因为他有道理，而是因为神既然在别的地方没骗我，他干嘛骗我？对不对？而且你说讲创造论那个人他在不在那儿？在，对不对？讲进化论那个人他在不在？他不在，他就算在那他也是个猴子，是那我信谁了？我当然信那个在。就是你突然发现这些问题变成很好笑很轻松，可是从前在里边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天大的事情。一方面自己又显出种种的矛盾，这个矛盾其实说穿了就是鬼，那个叫鬼。你说我们是被鬼附的，这话好像很难听 ，Yeah， 真是，因为我们基本上认为自己跟耶稣是没关系，他跟我没关系，我跟他没关系。中国留学生一下了飞机就可以干什么？大声喊叫，说圣经没读过就可以跟人家辩论，你看看这东西，拽得不得了。而且我们是专门请那个越外行的越好，他越外行讲的话我越信，你信不信？你修车你找外行内行，学琴找外行内行，哎，信耶稣你找外行内行，哎，他得诺贝尔奖金他都不信，那你修车怎么不找他呢？你说不会修啊， 他当中不要讲，他一定会修啊！不，他研究那个，他没时间研究修车，对啦。我都是最喜欢听的什么物理学家、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哲学大，他没有一个人经历过耶稣，都是外行。你他讲你就信，你这是为什么？我们整个天生里面有一个什么站在魔鬼这边的？你修那个100%是我们这个。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乌鬼一出来就好了。你信主一进了聚会，基本上你听的东西开始不反感，你开始听出道理，你要知道好消息，恭喜你，那个乌鬼出来了。但是乌鬼之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39节、38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干什么？害什么？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你看见没有？人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啊？热病问题什么问题啊？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西门的岳母有人来他家，有客人来，他想要做什么？想要服侍他们。可是他有没有力气服侍他们呢？没有力气服侍他们。那个叫什么？发烧。那个叫热病。人第二个身上的问题就是你想做的你做不来，你没那个力气做。哎，那你怎么得到这个力气做呢？耶稣进来就把你这个东西治好了，你突然就有力气做。不是你看爵位有没有力气做，他有没有力气每个礼拜啊做一个蛋糕给你吃，你觉得他有没有力气？
有。
哎，这很奇怪的事情，真的是很奇怪的。这些人你非亲非故，是不是还常常会讲到骂你？哎，你还会做蛋糕给他们吃，还做得很开心。奇怪的事情，这个热病就是我们里面有感染了。这个其实讲穿了就是我们的罪，罪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势力就是被压制的，让你想做的事情你怎么样？你做不来。我刚才一个年轻人写信给我，他说我这两个月过得很痛苦，因为本来这两个月是应该他最努力的时候，可是他发现他自己怎么样，变成最懒散最荒废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热病，你想做的事情没力气做。耶稣进了你的门，这个是一个自动的事情，突然你能够来了。我刚见到20年以前那个我们在 Galveston 刚带得救的那批弟兄姐妹，后来有一个地方他刚好最近写了一个见证，我还看见他说从那以后我每次聚会没有一次不参加，这个很了不起的事情。除了特别有事，他每一次聚会他一定到，那表示他什么？他真的有那个力气，很奇怪的。那不但是主的灵在他身上，还给他力气，照他想做的事情他能够做得到，这个很奇怪的。再往下呢，12节是我们昨天晚上看的，礼拜五晚上看的，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个人满身长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啊，尤其是啊，我们需要讲快一点啊，在旧约到新约，大麻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礼拜五没来，你就没听我们的专家弄了半天，马欣就是研究这玩意儿，他给我们解释的可好，大麻风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很有道理。他说是一种神经末梢的疾病，这个神经末梢的结核菌呢，会让你失掉你的触觉，失掉你的感觉，而且它会让你开始溃烂。这个东西是慢性的，一点一点，它开始之后你就没办法遏制它。我以前也听过他们的见证，就是我得大麻风的人很可怜，他很容易受伤，受伤又不会好。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热锅子它端到它的时候，它不会烫，
没有感觉，
砍到了、撞到了、伤到他都没有感觉了。简单的就是说，该有感觉的事情你没有感觉，你非但没有感觉，人家看你还觉得特别特别，对不对？特别得意，哇，捧个热锅子，所以以前在没信主的时候，或者刚信主就跟人家传福音，常常有一些比较凶悍的福音朋友，他说：“嘿，神在哪里啊？啊，神这么爱我，怎么没感觉到啊？”因为你有什么？你有大麻风嘛？这么大的一个神，这么伟大的创造，这么感动的爱，你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还挺得意的啊？照圣经看，圣经骂人真的是啊，完全不着痕迹啊。以前我们不但是犯罪，而且犯罪的时候干什么？得意啊，那个得意啊就不得了了。很得意，我们小时候我跟我哥哥去偷书啊、偷鸡啊，我们去露营，然后把那老母鸡杀了啊，然后躲在营帐那边呢、听到外面的沼鸡在那边咕咕咕咕咕咕，哎呀，我们在里面得意的简直是不得了， 笑笑笑，人不但犯罪，犯罪还很得意。你为什么对罪一点感觉都没？现在叫你做，你做不做？你不敢做，你不愿意做。你说基督徒跟未抽烟可以，但我为什么要抽烟？一个孩子，就妈妈说洗手洗手，他就不洗手，洗完手那个水一黑，你叫他再伸进去，他就不伸进去了。这一样的，你得了医治，你得了释放，你得了自由，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哇，我从前真的不但是大麻风，真的是满身都是大麻，一点感觉都没有，还觉得得意的不得了。这个大麻风得了捷径是下一步的问题。这个大麻风其实根本就是罪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那个诠释到了一个地步，不单是觉得耶稣跟我们没关系，而且我们真的是对圣经对神一切的作为觉得都有机会，对罪反而很有胆子去犯，所以说还很得意，自私的人很得意的，他想了很多的办法。那两件事情就讲完了，再往下，下面一个病叫做贪字病，对不对？那个大麻风病已经不好治了，你一个基督徒要彻底的把你从前罪在身上的污染完全治好，你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耶稣自动给你治的？不是，他是耶稣在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俯伏在地求他说，这个其实很不简单，因为大麻风的人他不能随便上街，你是自己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对主说，对主承认我有这个问题。你以前认为同意人是一个罪人，你信主的时候相信接受说我是一个罪人，对不对？但是信主之后你要大麻风得到洁净，你不但要相信你是一个罪人，而且你必须看见说你真的是一个满身是大麻风的罪人，你必须要看见说主啊，我真的是需要你替我死啊，换身换心换性换肾都不行啊，是需要替我从死里面复活，我是这么坏。这件事情你要让主让你看见，你就会来求他。你求他，你问主说：“主啊，你若肯，我必洁净了。”主就说：“主就摸他啊，请问主摸他，找个最干净的地方、最脏的地方，哪个地方去摸了，我们自己去想，这个你就真洁净。所以这个得洁净不容易。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路走得好，你爱主不爱主，奉献不奉献，其实不是真的问题，而是他从这些事情上得了多大的洁净，很重要，很重要。那最后一个人，这个病是更难做，更难治了。”这个病是摊子，他这个摊子摊到一个地步呢，哎呀，有几个朋友，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那至少是两个人的，其他地方说可能是四个人，人多呢找不到进不去，他就上了屋顶，上了房顶，再把上面的茅草啊瓦啊拆开来，用绳子把它坠下来。我说这胆子真大，万一就跌下去，那不是摊得更惨对不对？这摊子后来没得到医治啊，得到医治，但是摊子医治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讲两件事情，一个是赦罪，一个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说，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说，你的鬼出去了啊，你的热病退了，你的麻风洁净了。你还有一个问题，说你是摊子，那你是不是摊子呢？这你要决定了。在美国生个宝贝孩子，那个爸妈就不摊了，为什么？孩子一哭，哇，跑得比谁都快，对不对？结婚之前那个男朋友谈不谈？不谈。一结婚那个男朋友就谈了，当然就把这个垃圾拿出去，哎，怎么还没拿出去啊，怎么还没拿出去啊，就贪了嘛，就贪了嘛，是不是？我们虽然贪，但是呢至少也有不贪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不贪，刚生孩子的时候不贪，什么父母生病你可能不贪，你去效忠毛主席你可能不贪。但是人，神为什么说我们是贪？因为我们长得这么大，我们很可能对于神的话一点反应都没有。神的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了没？所以主耶稣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为什么？他对神的话没感动的，没有，你听像耳边风一样，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可以因为他爸爸说话啊，党委说话，主席说话，警察说话，都可以，他都有动作的，上帝说话他没动作的，这个叫什么？贪。贪子的病要治啊，要有弟兄姐妹一起的。昨天晚上我们就拿绝伟举例子，对不对？假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通通不做菜也不做饭也不彼此服侍，你认为绝伟会每个礼拜做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吗？大家都认为不会弟兄姐妹一起做自然就好了， 我们开始学琴，我们学着带孩子，对不对？我们学着调节夫妻关系，我们一起传福音。哎，很快我们这些人都开始不贪了，照着圣经的话开始做。但是一个人鬼出去了，热病治好了，你一面听一面算了，我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个毛病？就所有的毛病，哎，鬼出去了，热病治好了，麻风洁净了，瘫子不瘫了，还没有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这个人治得这么好，他干啥呢？干啥呢？再往下，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二十七节，怎么样？底下五个字可传神了，怎么样？坐在税官上。什么叫在美国上班呢？坐在税官上。你这个没有办法，这句话实在是太传神了。我不管你赚多少钱，你就是不能算的，你算了，你肯定你算不下，你过不下去的。你礼拜一上班上到礼拜二中午替谁上的？替 Uncle Sam， 绝对你没办法算的。礼拜二中午上到礼拜三放到点回家替谁上的？付你的房贷，对不对？礼拜四早上上到礼拜四的至少中午以后了，是付什么健康保险啊、食安税啊，还替穷人、哦、我们讲很多穷人，现在美国有49%的人是靠别人养的。所以你上街的时候应该很高兴，因为你所接触的人，这个人也是你养的，那个人也是你养的，是不是？你要不要去买菜，去超市买菜？要不要去超市买菜？去买菜，你看前面排，哇，那个黑太太、白太太，对不对？啊，莫美美太太推着那一车一车的好东西，哎，他去结账的时候，你用的是蓝卡、黑卡，他用的是什么白卡？哇，你就知道谁比较大方了，通通都是你请客，这没办法，你还怎么办？对不对？你一直上到礼拜五的早上，我不管你拿多少钱一样的，那个钱开始是可能礼拜五吃完午饭以后，那个钱算是你勉勉强强可能存得下来的那么一点点。所以美国人不能没球赛给他吼一吼，他们就要发疯了，你知道吗？不能算下去的。中国留学生来，我就跟他们讲，第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拿的奖学金、助学金是不缴税的。老美不懂，他们气死了。他们会非常非常的气，因为你知道你在美国住了一阵子，你才会晓得说，哇，这个税实在是不得了。你加油的时候要不要去看看你加了4块钱的油里面有多少钱的税？吓死你了！我们人生就是坐在税关上，你所出去的东西都不归你。你人治得这么好干什么？就坐哪儿是吧？就坐哪儿。你看我们一个礼拜过得多快。简单的说，圣经五个字把你讲得非常传神，坐在税关上。你这个人修得再好，你再没鬼没病没灾，有什么用啊？最重要的答案是什么？耶稣看见他，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就这么简单。信主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不是？神是要我们信他，还是要我们跟从他？跟从他。什么叫做跟从他？我们现在读圣经读了半天，其实是干什么？跟从他，他走过的你都要走，他做的事情你都要经历，他说的话要成为你的话，他的生命要成为你的生命。他只有死在十字架上，生在高天，你也是一样。这个叫做来跟从，很厉害哦。你得自己问啊，这些病情是不是在我的身上？如果是，你就把耶稣接到身上，就主我跟从你，求你帮助我，因为这没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胜得过的。尤其中国人是好办，你看这里面至少5-6个毛病啊，每个都很难治的。你看这个流感的时候，你看中国人怎么买药，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看美国人是看不出来的，那个什么 Nyquil 啊、Tylenol 啊，是不是 Robitussin 啊？你是不是看？中国这么多病治得了？有的是治发烧，有的是治发烧跟咳嗽，有的是治发烧、咳嗽跟头痛，对不对？怎么都一个药它可以有4-5种，中国人一定买哪一种？最多你能拿下来，反正这吃就好了嘛，对吧？所以中国人容易信耶稣，因为这五个病其实几个药，一个药，你不用一个去治，耶稣来就行了。而且直到你的病好，你不知道从前有这么多的病，你真的不晓得。你回头一看，你看的时候，每一个你看的都说阿门，这个真的就是我。 这个就是我以前为什么我在基督教大学念了四年我都不会信主，为什么？基本上我认为这个与我怎么样没关系。为什么与你没关系？我们那个时候校牧是刘富里台福的主任牧师啊，他讲道可是大有能力的。为什么？他讲道讲的虽然很好，讲不过谁啊？讲不过魔鬼嘛。他在上面讲一句，我在底下反一句，我觉得我真聪明。除了他讲什么我忘了，我反了什么我也忘了。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说服我。那你到底想不想信耶稣？信什么啊？不知道。对不对？我以前犯罪啊，躺在那儿啊，觉得很拽，现在完全不一样。什么时候好的，怎么好的不晓得，我只知道我信耶稣之后回头一看，哇，没有一句话不是对着我讲。但是所谓来跟从我最重要是什么？跟从，跟从。常常有人说，哎，我临死以前信就好了。临死以前信固然很好，有一件事情你没法做，是吧？跟从。就有跟大家讲过，那个你别看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第一个进乐园，好还是不好？好啊。
哦、
不行啊，或者你不能第一个进去了，没人跟你讲话，你难受死了。不好。他也没服侍过人，也没接受过人家的服侍。他孤零零的上去，他也不认识但以理，也不认识摩西，也不晓得那个利亚，是不是？他是从小就是个强盗，对不对？就是得了恩免而已呀、啊。得了恩免而已。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经过这些的跟随，让神把他的生命的丰富装在里面。我们还没有到天上呢，你就会发现你里边结满了果子，你的生命开始丰盛起来啊！这一切的经历都要成为我们的经历。但是这个是信主的从慕道到开始跟随主的一个初期的经历，记在圣经里面了。你要是内行你看得懂吗？你不内行你还真看不懂，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礼拜五我们正好查到这里，那这个周五你们可以开始再继续查下去。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这个问题，什么年到年起先叫我们唱的歌，你是我意向。
呵，你记性还真好了，那我今天就没时间讲了。
哦，连不起来。
连不起来，对。对，也我有连不起来的时候，yes。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话真的是安定在天，所以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就是惭愧无话可答。如果这个魔鬼就是真的魔鬼，那就我们真的是魔鬼长大，魔鬼养大，而且这个魔鬼天天在我们的心里。就我们看见这些人，我们就必须要对你说，主啊，我身上有污秽，我身上有热病，我身上有麻风，有瘫痪，而且我正坐在睡棺上。就感谢你，我们愿意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因为你已经把这一切都释放了。你让我们这些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被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宴。而今天这恩典真是应验在我们的耳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主，我对你说，我是一个罪人，一个被压制的人。今天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愿意从今以后开始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得自由，得释放，不再瞎眼的人，从魔鬼的权下被释放出来。得以归于真理，归于天上的国度。就因为我们原本是照着你的形象，照你的样式造的。赦免我们多年来冒犯你的罪，怀疑你的罪。我们怎么老认为怀疑你比相信你有道理？主啊，你本是我们的父，你更是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已经拯救了我，主，我现在愿意接受你，我不但接受你。愿意做个跟随你的人，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
Amen.
我们再把刚才那首歌唱一唱好不好？虽然没法讲，但是可以唱，就是你是我意象。
一二零。
一二零。